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是螺丝第三季的最后一期，可能也是想作为我们对于整个2023年的一个总结。很有趣的是，我们又是在上海，还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也在上海，在酒店里面发烧，然后一直待着不敢出来。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病毒还是虽然刚刚放开，但是非常的惶恐，所以我也同时被身体和精神的这种惶恐所折磨，然后正好发生在上海。就现在重新出现在上海，会完全帮我唤起就是关于那样的一段时间的记忆，当然尤其是上海了。我们知道在去年春天的上海发生了什么，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的谈话对象又会把我带出2023，其实会带到更久之前，2020年。其实说起来也是横跨整个疫情，但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去工作，但是非常偶然和巧合的单独开始做出版的工作的周期几乎和整个疫情是平行的，我们几乎是一个疫情中诞生的出版的一个线索。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跟海鸥老师，就是我们今天的谈话嘉宾，跟他的认识，并且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工作，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长达3年4年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以及我们现在出了有40本书，
34种，
但还没有不加 MOOC。
MOOC 我数学要做一下，我们从23做到了36、
那就是已经做了40多本书。这个也是你如果不回头，你就不会意识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然后你都很难想象就每本书它要经过那个琐碎的日常。所以可能今天也不仅仅是对于2023年的总结，它可能是对于单独出版在过去这3、4年的时间里面一个工作的一次暂时的总结嘛。所以当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种该死的仪式感的时候，就肯定就怎么讲，只能来找海鸥老师，就是上海译文志的，哎呀好官方啊，出版总监，还是这个名头嘛。但是他其实在行业里面不仅是他自己做的书，还有他愿意协作，就是帮助非常多的民营的出版机构和品牌也继续做他们的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可能也会是对于我们所喜欢的出版图书这个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小的总结嘛。我把它戏称说是一个学生可能做完了毕业论文，然后最后的一个答辩的时刻，特别想听海鸥老师会怎么样去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所以有一点兴奋，然后也有点紧张，可以跟海鸥老师在这里做一个这种半正式的聊天，特别欢迎海鸥老师。
我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译文志工作室的出版总监，就是一个什么都管什么都做的，就不要听那个看起来很华丽的抬头，没有，
就是躲在很多书的背后吧。大家如果看书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很多书的背后责任编辑那一栏会看到他的名字，
对，就是书的保姆。
刚才我说了到年底这个时候，这几个特殊的年份给我个人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记吧，我们都不说是创伤了。不知道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我们都先不说工作，也甚至都可以不说书，你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去年这个时候真的在生病，而且挺重的。那个时期同时我们还在下印书，其实是印了很重要的书，但因为同时在生病导致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我能容忍那个错误，那个错误其实是对我那一段生病的记忆，我愿意它留在那里。当然很幸运是后来我们能够有加印的机会，所以去改正了这些错误。然后呢，过了一年到今年，就是依然在生病，就是这一波其实在上海，我觉得在北京波及面还是相当之广。
是的，
所以你就健康在今天，你就会不停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前几天咱们出版界的媒体就会给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人发一个问卷，说大家的一年的关键词，第一条就是工作狂人。我没想到这么自律的居然是张吉仁老师，因为他的公布顺序是按照你发回这个问卷的顺序，他是第一个交稿的。
嗯，
我以为我已经很拖延了，没想到后面还有，在我后面还要列了很多的人，但是张吉仁老师他列的第一个，他的关键词就是健康。其实我觉得常常你会忽略那个健康，但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那个健康。然后这个健康其实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我其实很多时候会想到我们要怎么样健康的工作，因为工作几乎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听起来就是一个好可怜的人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全部的工作。所以我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或者我每天会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健康的工作下去，今年就是这样。
所以今年你做了什么可以让你更健康的工作吗？
今
从我的角度好像看到你工作的频率，然后你的脚步好像一点都没有放缓，反而是至少在我周围是一个不止保持了速度并且还有一点加速度的状态。
今年我其实在社里的所谓的我要提交我的年报的时候，我给出了一个词是勤恳。我觉得我们今年所有的就是整个工作室的同事就是勤勤恳恳的一年。然后我自己在提交我的那一份答卷的时候，我的心境就变了，我就觉得今年是非常平淡的一年。但是其实每一个词它是一种基调，但中间又有好多夹杂的。这是彻底放开的一年，它是我出差最多的一年。我就在冬天的时候，我就你会随着那个气候心情变得很阴郁，然后你会感觉到这一年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到底做出的那份工作能不能让你很踏实的过完这一年，你要对自己有个交代，对吧？每一年到冬天的时候，我的心境都会就是比较的沉郁，这么书面化。但年终每一年的年初，我真的我都会有雄心燃起，然后在一年里慢慢的消散。到冬天的时候，你真的觉得电量不足了，然后又冬至到了，然后我真的会在那儿感受到，我就觉得阳光你快回来吧，从回归线上那边快来吧。然后你就是你还会对明年有期盼。就在这样一轮一轮的轮回之中，今年也是一样的。我说每一个那个关键词，我希望能够健康的工作，然后我感觉今年我们非常的努力勤恳。今年是我们出书，好像是从我们品牌就是所谓这个工作室成立来出书最多的一年。
哦，真的
啊，但我的整体感受是最平淡的一年，我都没有说惨淡，因为没有到惨淡的那个地步。但是你真的，你很难有那种激动的时刻，因为书带来的那种激动的时刻。但同时，在这一年里，我又史无前例的跟那么多的朋友见面，就是第一次恢复了这种见面。我认识了很多因为书聚集在一起的朋友，我去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的人，我因为工作，我现在就是把工作和旅行也并在一起了、我借着每一次出差的机会，我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这一年又成了我相当丰富的一年，我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然后跟那么多人谈过话，包括今年咱们认识那么久，工作那么久，第一次好像要做很深入的那种谈话。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很交错的一年。
你刚刚提到你会有工作总结，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总结已经做完了？
没有，我的工作总结永远拖到最后一刻去写。
但是你已经开始在构思这个东西？
我不会去构思，因为我的每一项工作其实在做的时候我已经大致想好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所谓的要提交给任何人去看的那个总结，它是我对外部的一个交代， 我对我自己的那个交代，其实是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会形成，然后在每一段时间，我是那样一个人，我是会，因为我非常的重视我的工作，我会不停的去思考我跟工作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反思好像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我有一个那个 self awareness， 就是我在说每一句话，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那个意识会很强烈，就好像是时时有一双眼睛我在会反观关照自己，所以就那个总结就成了，其实是一个形式，因为我每一次都在更新我的总结了。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交错，一方面是工作的勤恳和平淡，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某种疫情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好像前所未有的愿意让自己去见人，愿意让自己走出家门，因为这样的机会过去三年太稀少了，然后好像把所有的内向的人都逼成了就是变得外向了起来，然后变得开放。所以这两个方向或者两个过程给你自己带来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或者说你有改变吗？也许没有呢。
有的，它会让我意识到什么东西在我以前不觉得它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凸显了，就是你在这平淡的一年里面会特别清楚的想到，就我们这个行业，我其实跟好几个人讲过这个话，我们要想清楚，做书挣不了钱的，就是尤其是那些想要出来创业或者是已经在创业在做的老板们朋友们，其实都是辛苦的编辑们，但是每一个人他要成为自己的老板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做书这件事情挣不了钱。就当你想明白这个大前提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其他价值的浮现。其他价值的浮现包括你要因为书，你要带着书，你要让这些书去见到人，就是你因为你做的书，你去见到因为这本书而共同连接的人，然后你要让你的书见到他的读者，你要让你的作者，你的译者见到他的读者，就这些他的那个价值就会额外的凸显。在这一年，我记得我在今年出差最频繁的时候，我好像总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看似很吐槽，但其实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我说今年的图书报复性消费没有到来，但报复性出差到来了。
嗯嗯，说到这儿就可能就我们就可以说，也许可以说具体的书，因为我刚才我没有介绍，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很多的书，也许单独的很多书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方法，像重走背后的责编都是海鸥老师，那他自己做的比如像陈嘉映老师很多书，比如大家喜欢走出唯一真理观，然后还有这几年非常受到关注的几本传记，贝亚明传，然后艾略特传，以及还有很多其实是在可能在文化和学术行业内部得到尊重的，不管是国外的老师还是国内的老师，比如说江绪麟的文集，然后马燕的，还有完善的很多的书，其实是对这样的一个小的圈层来讲非常重要的作者和书，还有一些通识类的书，它的背后其实都是海鸥老师和他的译文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在制作。所以就像你说的，在疫情的几年里面，哪怕是疫情本身非常的可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书当中得到慰藉，或者得到某种激动，甚至比如说前面说到的那些书，当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时候，其实内心是被鼓舞的，而且会发现这种鼓舞了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市场上受到了欢迎，但这样的一些现象的确在过去的一年的图书市场当中没有见到。所以也很想知道，就是在比如译文志这一年的工作当中，除开平淡勤恳这个部分，有没有还是有一些波澜，然后这个波澜当中可能会有正面的，就是可能小规模的激动，或者是说有一些遗憾或者是不解，然后对于诶为什么这个书在今年的市场上没有反应，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书或者是例子在译文志今年的工作里面。
其实我昨天看到武奇你给我发来的提纲的时候，你问我有没有遗憾，有没有遗珠，我真的回想了一下，没有。我觉得这个看似很凡尔赛的那个回答，是因为我在每一种书出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的坐标里面大致已经标好它了，
嗯，
就它不会超出我的那个判断太多。当然你像会遇到方法那样的书，或者是重抖，其实我有预料，但是方法这样的书你有预期，但那个结果是大大超过了，像那种你可能只能去迎接它。但是我们自己，就我自己的一年的工作，我是其实我的所有的判断是非常清晰的，它没有那种所谓遗憾的留下来。我不会觉得什么书我们卖的少了，其实当我说平淡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一切表现的非常正常，但它只是没有那种激动和兴奋的时刻就变少了。当然我们有做的非常的用心用力，以至于我今年真的我觉得用力用伤了的那个书，就我觉得我很用力的去做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
嗯、
我好像也在反复在几次场合这么讲到，但它其实让我收获了非常多。如果愿意讲的话，我会觉得它让我收获了非常多。那是一个就是它本来不在我的专业领域，我其实是为他进入了一片我未知的森林。然后你就像我今年会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编辑，一个老编辑，你到底是要学会做一个农民，就是你守住你的那个几亩田在那儿耕作，然后你一年一年的播种丰收。其实你那不叫舒适区，因为你的每一项工作其实不会有任何人保证你的收成的，你也还是依然有风险，对吧？但是你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做猎人。这个比喻肯定不是我的原创，但我觉得非常的形象，描述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种工作的方式。就是你要做一个猎人，做一个猎人，你就要去进入到那些，有一些猎人非常有经验，他进入到他的森林。显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进入一个无知的，就是那种啊，闯进了一片陌生的领地。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假如我觉得我对那个价值非常笃定，其实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已经值得了。所以来自外部的那个东西，它不太影响我的评价。当然结果还是非常的好，这个书就哪怕在今年的这种年景之下，我觉得它的销量完全是回报了我的，然后它引起的那种反响，然后我希望它达到的读者，其实我都达到了。我相信那些学生学者他们会去再读这个书了，然后之后还会一年一年的有学生在读这个书。我觉得我要达到的目标我都达到了，然后我甚至在做它的过程中，我又认识了很多我很让我敬佩的人，这是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书我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感恩做书这件事情。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又可以回到前面你刚才说到健康那个问题，就是当然它可能不是那么逻辑的一个联系，就好像因为我们感觉到健康成问题，然后我们好像做书的注意力会往这个角度去看。也是到年终的时候，我不是单独也有几本书是关于在医院，然后关于临终，然后关于告别，这些好像也不是好像我们有预谋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准备到了这样的一些选题然后来应景。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是过去几年的生活给我们每个人，尤其是身体的一种基本的教育或者说教训嘛，就是好像我们得重新从自己的身体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社会的变迁、嗯、不管是美国的医疗还是当然我们更想探讨中国的医疗，或者是在中国的医院里面在发生什么，中国的病人老人在经历什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书某种意义上是帮助我们去解答这个疑问。所以我又觉得好像做书它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事情，它真的是在跟今天的社会共同的变迁然后流转然后发生关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慢一点，有的时候可能快一点。可是我刚才很怎么说呢，很释然听到你说虽然这本书付出了额外的努力，但是不论是从它的销售还是从它得到的回应，好像还是可以给做书的人以报偿。所以这样的一个答案就非常的让我 或者说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太悲观的人嘛，就是我总是释放了很多的疑问和反思，但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让这种疑问平息下来，就是说没关系的，就是书会有答案，或者说下一本书会有答案，或者说哪怕你是想要去一个未知的森林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下一个猎物。因为我完全看到你做这个书的过程，包括也看到你这一年你到处奔波吧，就是过去是我们是比较爱折腾，就是我们是总是做了一点点书我们就到处跑，但这一年是看到海鸥老师的变化，但是变化我原本或者说我总是期待我的谈话对象跟我分享一点他的疲惫啦，分享一点他比较难过啊难堪的事情，然后好让我的难过和难堪显得不那么特别，但是海鸥老师的确是总是给别人肯定的一个答案。
我是一个很会炖鸡汤的人，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但我其实在讲出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那种。我觉得我充分意识到我非常的幸运，这种幸运我觉得有时候是来自我的信念，就是我有一种意念，我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向全宇宙散发我的意念，就是那种意念其实来自我自己对事情的判断，我就是觉得它值得，我觉得我要为，哎，这话讲得太大，有点不知，有点羞耻，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总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什么东西，我希望我做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值得，所以当我觉得你的所有的那个信念是这样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收获好的结果。就这一年真的是频繁的出差，以至于我有一次应该要去广州，因为我有非常喜欢欣赏的作者在那儿，我们也都约好了，很期盼能够见面，因为可以就是平时的那种，其实线上的聊天根本无法取代我们面对面的那种聊天、嗯、我很期盼，后来不得不取消，因为就是我没有一个周末在家里度过的时候，我觉得哦，那不行，我得安分一点待着吧。但这一年就是我会觉得我是在为这些书嘛，然后但同时因为读者，我也会感觉到跟同行的交流非常的必要，然后就我讲的很多话好像是能够给大家一些信心，我确实有时候会感到，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么想也是有点羞耻的，但是呢我觉得得说出来，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听到，因为有时候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事情应该是怎么做的，如果你的运气相对比较好，你应该坚持你本来认为对的那些东西，那样去做事是可以有好的结果的。我觉得我就是就没有改变过，然后你还是可以很单纯，还是可以那么的简单，你不需要去因为应对那个环境然后让自己变得相对的那种复杂的去考虑，你还是可以很认准那个简单的好的东西，就它足够了，其实只有这一条标准来应对世界上所有的变化。我有点觉得你刚才说到疫情三年我们好像在那个做书，我觉得做书好像是一个锚，就这个世界那么的变化动荡，就是离我们远的地方的战争等等，但我们只有手头的这些事情，就你在做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认可它，你认定它，你愿意为它投入你的时间你的感情，你就去把它做好，这个东西可以安顿我们自己，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应对，就是你怎么面对那些变化呢？
所以这一年你跟同行的交流下来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或者说同行们给你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唉，到年底真的是哀嚎遍野。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我最早三月份的时候去武汉，对吧，见到了杨小燕、图图，我们还跟当时武汉还有周云，就是金奇的朋友们， 还有陈玉珍、老王，真的大家在一起。年初的时候一切的设想还是很美好，大家不知道前面有那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问题，但那时候没有想到今年会有那么多的困难，直到现在就是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以前我们老是喊口号什么凛冬将至、你现在是真的觉得来了，已经来了。我会说，因为昨天也是同行朋友来聊，我说这是元年，就是我入行这么久，其实我入行也不算特别久，好11个年头，我12年年底进来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就是困难的包围，我们被围堵了，冬天已经来了，那么的近，后面怎么办？没有人有办法。
具体是哪些困难？从你的观察的角度，
你觉得有一些咱们就我觉得可以不提了，就比如说你觉得出书的困难啊等等，那些好像是持续性的，大家都在感受的。有一些感受我是相当强烈的，我在每一年都有，今年好像相对平淡，是因为我还没有这个紧张的感受。就是哪怕在去年，在前年，就出唯一真理观的那一年，出生命的厚度那一年，我都有相当的精神紧张的时刻，而且那个持续时间相当长，就2个月内会非常的紧张。今年没有，但是今年的那种困难，就撇开所有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销售的困难，就是卖书的困难，就是你怎么做，似乎今年大家的注意力就不在买书上，就不在阅读上，没有一本书能够激起稍微范围广大一点的读者，就大家在读同一本书。我觉得我在这行挺奇特的，这行不太同行相亲，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彼此欣赏，就我们是对方的消费者，就这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你好像是所谓的内循环，我们读对方的书，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都是因为要读书才进入这一行的，我们就是这个最坚实的读者呀。最终如果只有我们像一个就是在一艘船上活下来的人，我们也能形成一个好小的社会。但是困难的就是在今年，包括我的营销编辑，他都会觉得他之前的所有的本事手段都失效了。我好多曾经在去年前年做过大畅销书的朋友，我们也都会问今年没有人有办法，大家都穿不透这个迷雾，你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相对比较好，就我的焦虑相对较少。
所以刚才你说穿不透这个迷雾，那是不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或者大家聊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猜测或者是一些判断，就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可能这样的一种凛冬也不仅仅是体现在卖书上，可能在很多其他的行业里面，比方说也许电影或者是艺术，然后这些领域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有没有一些依然可以说的，当然可以，比如说大家的未来的信心不确定性，然后对于消费的这种迟疑甚至是保守。
对，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周期了，就是大家要为这个周期做好准备了，就是大家都要开始全面的调整。这个调整当然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另一方面就是实实在在在工作上我们要做什么的预期和判断了。这一行真的是积弊太深了，就是我到年底我会反复的，也会有很多更年轻一点的朋友来聊那个，其实都是聊工作的困惑啦，就会觉得卖书那么难，增加营销如何，我都会告诉他们不要再指望直播带货了，就这个事情真的把我们玩死了。其实我们对所有的手段都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都在观察，我们随着整个所谓时代的脉搏也好，所有的每一届的变化也好，我们就在这个河流里面随着它波动，感受它的温度。但是你知道哪一边就是险滩，不要去， 然后我们不是，我其实真的可以举个特别具体的例子，这个书我觉得你都很熟悉，你都可能知道我们感受到的那些，就是同窗。同窗是那么好的一本书，我其实很愿意再跟你聊聊这个书。同窗就是遇到了销售的困难，就是它不如我们的预期那种，但它其实没有不如我的预期，会，其实我觉得它表现的挺正常的。但是作者是出过大畅销书的，他有过很好的销售的，那相形之下同窗就是显得很冷，很冷的时候我觉得作者就会着急嘛，因为他见过书怎么哗哗卖出去的，他的着急我能理解。但我同时我记得我真的当时跟丹尼一条一条的讲，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追求清库存呐、就是你当时也是在想着是不是要找什么人来怎么把书谁家直播间的一下子卖出去几千册啊等等。我说不要追求清库存，要真的卖出去吗？我就觉得在我的这个环境之内，我把书卖给真正的读者比我卖的很多很多要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力气用在告诉读者有这个一书，然后这个书可能可以带给他们什么，就是把书卖很多很多很多，那个不是我们做书的初衷。我们做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要让我的这个书得到它真正的读者。我就是会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在想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对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好这个心态，就你要给一个书多一些的时间。我们会当年进行考核，因为这个是很严酷的，就是每一个体系每一个机构它都有那个考核体系， OK。 但我们有时候因为你工作的年限多了，其实你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些屏障的，就你其实可以躲在这个盾牌之后，然后你有时候就要承担这个。一本书它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你要给它时间，你不能说这个书我今年不挣钱，然后你就像作者也好，像合作方也好，或者任何人也好，你去抱怨或者是去传递那个特别负面的，然后会导致这类书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其实完全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自己就会调整好，我就要给书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完全知道图书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不是不知道，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才坚持，才会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去卖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违背了卖书这个特殊产品的那个本质。我昨天是和赵磊聊，我好难得有这种，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在抱怨这个中国的图书的定价体系，消费的这个模式和行为，就习惯的形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出坚决的，就是我们来做点什么。第一次我听到赵磊那么讲，他觉得我们就不该那么卖嘛，我当时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心有所动，我觉得要是我们多几个人大家都这么想，然后我们能形成一个小小的联盟，然后你能形成一段屏障，也许就能挡住了，然后其他的同行他看到了，他可能会来加入我们的，也许我们真的会改变一点什么。就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因为看似真的无解，但是如果我们几个就是同行之间的交流，如果真的能达成某一种共识，我们一起就是那种行业协会也好，就我们当然有那种官方的行业协会啦，但是我觉得那种彼此认同的就是同行朋友之间的共识，如果真的能够形成一点什么，应该是可以改变。我是不是想的太理想化了？
但我反而是觉得我特别认同你前面一直说正常，就是你对自己的工作状态的把握，对一个书它的样子和它出来之后面对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都没有去给它一个非常扭曲的期待，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或者说也是这几年我工作下来，尤其是开始跟出版界的同事们有更多的交集之后，我感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那种有很多不可说的东西，或者说整个行业大的规则，然后主流市场的基本的反应和他们对图书这个产品本身的剥削，就是这些都是恐怕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能够改变的，它需要政策充分的自觉，它需要政策充分的在场，和它真的关切在这个行业当中挣扎的每一个人，它不改变，其实所有的人都会怎么讲，被它所限制。然后这个是一个每次说到这个行业是一个不可能不说的一个很大的掣肘，就是它像一个卡在所有人喉咙上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行业我们自己对这个工作的把握，我觉得常常我们也被这个反常的环境带成了一个反常的人，就是我们也会对一个正常的书有反常的期待，或者说我们之前很多的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或者说我们年代初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状态都是一个非常紧绷紧张然后欲求不满的状态。其实可能一本书，其实前面韩国老师说的，他每对于他译文制的书也好，或者对于你所有的合作者的书，你只要给他一个正常的期待，你把他带给他正常的读者，我们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他不需要一个非得要一个数字好像才能标示出你的成功，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至于在这个链条当中，比如说像作者、译者，每一个人他对于这个书的基本的付出，他的回报，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翻译的稿费，就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整个行业规范没有嘛，基本是缺失的，可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当中是可以做决定的，一本书我们印多少，然后你什么时候给你的翻译付钱，付多少钱，大概的浮动范围，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所能控制的部分。而可能书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输出，我觉得就是他要输出正常的价值观，他不是非得输出高尚的然后遥不可及的价值观，他就得输出一个正常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基本的判断，他对于他人基本的感受，他对于好的美的东西一个基本的尊重。而不一定是说，我也真的是非常的不明白，就是像直播间那样的一种一哄而上，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完全未经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购书的行为，它和书本身是矛盾的。因为书是需要你充分的你自己的在场和你自己独立意志的体现，甚至是你是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里面才要通过一本书去训练自己。但是那样的一种直播间的文化，一方面它其实是充分的压低了书价，然后它对这个行业是有非常不健康的影响，它卖了很多，但是可能最后出版社还要为此还要赔钱，所以它在生意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个逻辑。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这行业里面的所有的人还为此趋之若鹜，或者说把直播这一件事情变成衡量一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我们所有人都为之焦虑，为之紧张，你的书有没有上直播间啊，你上的是哪个直播间，你卖了多少，当这样的一些指标成为衡量这个行业的一个主要的参照系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正常的感觉。我觉得刚才海鸥老师说的好多对于你的书和别人的书的一个判断，他给人的那个信心就是在于我们回归正常，就是我觉得回归正常本身是书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也的确是在我们很多的同行的交流当中其实不常提到，就是大家好像都被其他的一些更浮在表面的议题所带走，就是以至于一本我卖个五千卖八千卖一万的书，难道它不可爱吗？难道它不重要吗？难道海老师说它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一点点吗？所以我就不是特别同意你说你是鸡汤，因为我觉得鸡汤它是特别相对的，就是或者说鸡汤常常是说你是一个虚假的安慰，或者说你是因为你幸运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你安慰那些尚未得到这个东西的人。但是我是觉得你说的很多东西它只是恢复一个基本的理性和理智，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它和这个扭曲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讲，有反差的一个相对的关系，就是环境整体的扭曲和不正常，以至于正常的声音好像得不到基本的聆听。但是你回过头来你看大家的成绩，你就能看到其实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做事 竟然是可以活下来。我觉得其实最后难道我们说这么朴素的一个道理也成了鸡汤吗？就是那我就不懂，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往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以及大家还期望从图书出版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什么？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
对，我有时候是觉得就是我就这么做事还活下来了，其实还得到了读者，就是那些书真的有读者，然后读者真的从这些书上受益，然后我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回报，一切好像是就是在一个那个正常的运转之中，你活下来了，这其实挺鼓舞人心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我愿意讲，我觉得这好像能给人一种示范，就是有一些追求可能是迷惑我们的，它刺激我们，但是你往那边走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那可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很多人就是夭折了，然后它会带给你长期的不良的影响，就是甚至就是影响你对所有东西的判断。但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最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然后我们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从你自己一年读的书里面其实能找到为什么我对一些书的判断相对稳定，我不太会因为外界的就是那种风潮改变自己，我就是觉得什么该做，然后什么东西到多少我完全能接受。就你说的那个正常，好像我们没有人生活在那个真空之中，所有人都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在那个环境中，就是你要认清，你要认识自己的那个环境，同时你也认识自己，就如果我们只是被环境所塑造，那也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但是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中，你在那个环境中认识自己，然后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你做什么的选择，甚至就是不做什么的选择，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很多时候不是看我们做出了什么，很多时候那个拼图，就假如我们，我其实特同意昨天不是回听了你们三年前的谈话吗，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做什么。我特同意，就是一个编辑其实不是一个创造者，但是假如编辑这个行业还有所谓的创造的话，它其实那个画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远的，就你不能近距离观察它，你不能从你眼下的那个东西或者是从你做的一本两本里面看出什么，你可能要回顾你整个职业生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每一本书仅仅是其中的一小块拼图，然后你做了什么的东西在上面，你不做了什么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填在上面了，如果你不做的东西你做了，那个东西就永远也抹不去了。我就觉得在所有这些事情中的那个选择，其实是恰恰因为我们深深的了解，不是因为无知，这样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选择，也就是你变得愿意去承担你那个选择的结果，你没有得到其实也会释然，因为那是你所选择的。
就是选择还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聊得特别虚幻，好像是，但是好像做书就是在种种，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好像我觉得我们只是恰好在做书，所有的这些可能我自己对做事情的那种体会可能在其他行业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我也是觉得可能现在我们都说我想要然后我要做的时候太多了， 就是那些我们拒绝然后甚至我们鄙视的那样的一些时刻其实被说的很少，就是大家都觉得还是得到更多更好，万一呢，比如说这个书万一是一个好书，万一它能卖得更多，好像我们就那个放弃的成本就好像显得很高。可是我是觉得可能在做书或者是做任何一种文化工作的时候，选择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拼图里面，如果混入了一张颜色不一样的，会一下被发现。
对啊，那个会可能在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会让你懊悔不已，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说到你个人的阅读，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一年你个人阅读的书里面有没有，怎么说呢，就通过别人的工作然后给你带来比较强烈的感受吧。
对，我昨天看到你这个问卷我心惊了一下，我其实已经常年在逃避这个总结，就是你今年读了什么书尤其自从做了编辑之后你自己的阅读就被毁了。但是今年可能是我所有就是我自己能回想起来的这些年里我读书最多的一年，有可能我觉得跟今年的状态有关，就是我处在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然后我觉得这种阅读非常非常的必要，就是你读别人编的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那能调整自己的坐标系，就是你能重新的去考虑我要做什么，就是阅读别人的书是在校正自己。但是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不再有任何，你会非常的珍惜你能读一本书的机会，你都不太会把那个时间和机会留给那些不好的东西。如果我读那必定是非常好。我就我昨天后来去翻了我的日记，我年初的时候就哇，年初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啊。我年初读了一个亚斯贝尔斯的论尾博，然后我明年应该会出，其实他应该在今年出的，但我永远把我最心爱的书留到后面，我会去赶一切这是我自己的工作的恶习还是编辑这一行的恶习呢？就你越重视的东西，你越珍视它的东西，你会越留到最后。你总想要把一个完整的自己，一个完整的时间，你的那个完整的心境留给他。所以我对年初我读了很小很薄的一本书，就亚斯贝尔斯的论尾博。当然如果我们这个播客播出，我要赶紧出这本书，因为它是个公版所以我当时我就读了它应该就在春节里面，非常非常感人。就亚斯贝尔斯说他自己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他的老师。韦伯对我一直就有强大的吸引力，我就是很爱这个人。就今年不是出了一本巨厚的韦伯传吗，新民说的，非常佩服他们。其实那个是我考虑过的选题，但是我现在很大的一个考虑就是我尽量不做大部头的书，我会因为他的篇幅而去犹疑，因为那意味着你可能几年的时间，包括你译者的几年的时间，大家就要搭进去了，你会很审慎的去做这笔投资。然后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们做出来，而且其实做得非常之好。然后我读那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亚斯贝尔斯说，就韦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的人的模范。然后他说，难道他象征着渐趋式微但仍然突然照亮人们精神的光明吧？既然徒劳无功，他为什么还要兀自汲汲营营地散布这些光亮呢？我就是，这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问号。就是很多时候你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微小，没有，你会怀疑那个东西能留下什么呢？但你还是会去做，你为那一点点微小的意义去做。我就是这些东西会对我形成巨大的鼓舞，所以后来我就很快就做了决定，我就觉得哦，我要出这个书，因为可能简体版的读者们都读不到嘛，我就想哦，那我把它放在我的心爱的作家的系列里面，就可以带给大家，因为它是我那么心爱的一本书。然后明年我要因为咱们的播客快点把它出了， 然后哎，其实很愿意说我今年比较哎，就是一边在生病，一边就是休养生息，一边又那么勤恳的工作，一边那么平淡，但是我今年的读书生活还蛮完整的。就编辑他的读书跟大家不太一样，我们基本还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了解的编辑朋友可能更多，嗯，好多人其实看新书还比较多，但我基本上会围绕着一个一个专题去读了。比如我因为要做那个海德格尔导读，就成纸翻译的，我们会出，和主客一起来出，就是如何在世间兜兜转转，最终都会到我这里。
嗯，
因为这个书在很早成纸，它就是那个农民工成纸，一在豆瓣上发布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转给我，跟我推荐，我就会去很认真的考虑，我能做这件事情吗？我会投入那个精力吗？等等。但总之就兜兜转转，它最终还是我会来责编。然后我就因为编这个书，我就会重新去读海德格尔。做学生的时候读过，但其实做学生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会读书啊。就是你觉得就是人到中年，尤其是工作之中，你再去读书，你读的那个书它是有点唤醒生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就前些天还在跟陈植最后定稿的时候讨论那个翻译，很简单的，我们就在讨论几个词等等。我觉得这本书对他意味着就是跟其他译者的书不太一样，其他译者的书可能它就是一份工作，然后一个意外，大家也会相当的投入，跟他之间产生很多的那种情感共鸣等等。我觉得对陈植来说，这个书有点像是他的生命之书，这是一本让他感觉到他，我这么讲别人是不是有点过分，就是让他觉得生活的意义的那样一个书。所以我对他的时候也会非常认真，而且我真的被他的认真打动。我为他，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我重新回去读海德格尔，然后重新把市面上所有的海德格尔的导论都读一读，因为这样才能比较出这本书的特点什么。然后最终我们就在那儿讨论，就是开篇的几个翻译，就讨论他怎么把nothing 他要翻译成虚无，我就建议他不要这么译，就是有什么而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它比那个虚无，比那个虚空都来得更直接。就是你有时候那个一个词双音节的你加上去，你觉得很符合汉语，但是那多加去的一点点其实减少了原本那个更少的东西所带来的那个意蕴。我觉得我们最终形成了，就是我的那个阅读服务于我的工作，然后我们最终的那个在工作之中形成的那个讨论，我深深的受益。就我很希望很希望这个书应该顺利的话，我们在春节之前出来。
哇，那也很快了。
对，就是我们还谈到很多时候，嗯，他因为我们也同时在跟作者进行交流嘛，就很惊喜的，这个书其实是一本旧书，但是2024年，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一年，英文版推出了新版，然后作者的所有的修改，作者的新的序言等等加进来的，它首先出现在我们的中文版里，英文版也推出了修订的新版，但是中文版要比它更快，因为我们同时是得到了作者最新的更新。嗯，能这么工作，你觉得这是工作，这就是工作的回报啊。就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在进入这行之前，其实都没有预想到其实工作可以这么好，感觉又开始像什么招兵广，就什么征兵广告，
就是最好的招聘又开始了。
对，
嗯，我就刚才说到做书的人的很多的恶习，我觉得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对于自己的事儿，就是总是觉得很羞耻。前面海鸥老师也说了很多，就是总是有一双眼睛，一双编辑的怎么讲，非常毒辣的眼睛看着自己，说这个是不合适，然后是不是不应该，是不是自己说的太多。所以其实来找汉老师有一个非常自私，嗯，你不能说自私，就私心里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不断的在我从胃里升起，然后也把它吞下，就留到最后。就是我也很好奇，嗯，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也不敢问，就是你对单独这几年做出版的 一些基本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海涛老师只是一个在旁边给予一个肯定的目光，或者有的时候告诉你说这样是不行，他只会给非常简单的一个意见。当然我们怎么讲，我们也不会太多的好像去周旋或者讨论，或者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想争取，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我们不太好像就单独的工作或者具体的某个书某个作者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但今天肯定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契机，就是想请你讲一讲，就是对于单独这个书系和他做的这些，我听到很多我周围很亲密的朋友说你们好像线索比较混乱，或者看不清楚你们的逻辑等等等等，你怎么看？因为你很早的就会知道我和丹尼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题目，然后当然中间也会出现很多意外，说诶，突然有谁又来了，然后谁又走了，你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在我自己看来很不成章法的这样的一团东西？
首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幸运，就是能跟你们合作，因为我是非常欣赏你们的，就是你们是我特别愿意合作的。不仅仅是说这种合作会带来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仅仅是我认同你们做事的方式，做事的那种所谓你们的价值观等等。我必须要肯定的，就是你不要觉得我官方，你们太勤奋了，就是这种勤奋是在整个出版界我觉得是一个奇迹般的勤奋。我记得我前几天刚刚表扬过，就我们刚才我们细数过，我们做到34种单独新书了，今天发布的是第34种，然后木可从23做到了36，我昨天收到了37。那你们才几个人，就是我们整个编辑部才几个人，然后我是做全部的单独的书，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自己，我们多么辛勤的工作。然后我是不同意，当然我完全能理解外部的评价说我们的线索非常的乱，看起来什么都做，非常杂乱无章，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自然的。我很讨厌的一种出版的规划，就是所谓成功的那些机构也好，成功的社也好，他们都会有条线就是那种公司化的管理，一个条线，然后编辑负责一个条线，然后你就是做这个条线上的东西，超出这个之外的好你就不要去妄想去碰触了，那是别人的领域，你就守住自己这条线。但一个人的那个知识上的兴趣，他的好奇，怎么可能你把它限制在这一条线上，就是那么单一化呢？那不是，就假如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用辛勤的工作，为我们赢得了这一点点的自由，就是应该去做这些自然我们遇见的也好，甚至它撞上我们的也好，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各种的题目，我其实就是喜欢这种自然的方式。然后这种自然的方式里面，你会觉得它杂乱无章，是因为你用别人的那个模式来套在我们身上。我其实不会怎么看，我觉得其实所有单独的出版非常的弥补我，就是我做书是相对冷的，就是我最近会有一个对自己那个工作的描述，就是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书都是在处理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其实我们有那个能动性的，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我以前做的我是相对比较远的距离的，哪怕你做那些思想，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后的，尤其是思想史的、哲学的，哲学更是，它需要考虑那个你日常思维之后的那一个你看不见的，你才去问那个问题，对吧？在问所有人看不见的那个问题。然后我做那个思想史的东西，它更加是一个事后的追溯，100年、200年的。当然我做那些东西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它能光照到我们的现在，就它还是有一束光是打在我们的今天的，它是跟这个时代是有那个透视的效应的，所以我才选择做那些。但是做那些书的时候，首先我相信他们就判断好他们就是有那样的价值，就是大师之作，对价值非常的笃定， 同时那个距离是远的。虽然我有我的那颗心是就还是那种很鲜活的在跟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嗯、但单独不是的，单独的每一个就是在跟啊整个世界近身肉搏，就是完全的在回应在呼应。木可是更明显的，对吧？我们可能会挑的那个话题性更强的。我记得哇，木可我26，就是咱们在33之前的销冠是26、嗯、26我第一次收到我的老编审，你知道老编审真的就是资历非常非常之深，他看完那本过来就是跟我就是那种赞扬那种赞赏，所以他完全就是跨越年龄段的，他又觉得那个全球真实故事集对他来说，他可能离那些其实是离任何社交媒体都很远的，但他读那个就是他看到世界上其他的人的那种生活，对他是非常的打动的。然后我觉得单独其他的那些选题，年轻的写作者甚至是第一本书像王邦那样子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观察，不是每一个人都武装好了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满腹的学识说好我来写一本书，不是的，每一个人就是携带着你现在所具有的然后去写出你那个书，给出一个可能并不完美的东西。我很欣赏这种，我可能不会这么进行工作，但是因为有这种合作，它在我的整个工作版图里面就有了这一块，它让我跟这个世界更近了，我可以借着这一块来观察。然后同时因为我非常的信任你们，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编辑，非常成熟的一个在这个行业内资深的，无论你做着哪一方面的工作，我信任你们的判断，所以我很少会去干预那种具体的细节什么的。在那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们能合作的这么好，就是因为有那种信任之感，就是我信任你们的判断，你们也信任我对这些价值的辨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就某一个选题说还要激烈的争取，然后不太会发生，基本上都是我只要看到那个东西我就知道哦，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就好像我们也会今年有一些新的变动，对吧？我们还会出单独 plus， 我知道我们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质疑，但是我们还做，我们还会做慢相机这种，我真的没有质疑，就是我心里没有那个怀疑的时候，在所有的，嗯
嗯，我觉得丹妮听到这儿一定要流眼泪，可能从开始说第一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情分是由丹妮来，或者是由他带来的，当然与此同时也会陷入就前面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会工作做伤了，就是太多的书，太多工作同时的进行，其实是需要那个修养的部分。嗯，但这个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还是这么来问吧。有没有特别具体的，就是单独的书里面，就我们出过的书里面，有觉得比较特别，或者你自己会，就假设你不是做这个书的编辑，就是你对这个书的前情一无所知，但是当你在市场上看到可能别的同行做了这样的书，你会觉得啊，有趣或者想读。
我觉得大多数人以为的答案就是那些呼之欲出的，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啦，然后重组啊，其实我的答案完全不是，我的答案是竟然是真的，就像这个书名一样，竟然是真的，就我做到了刘天昭的编辑，这是一件梦幻一样的事情。天昭是我从学生时期就非常喜欢的作者，我有他的出神，就是他第一本书，可能很少人能买到的那样一本书，我有他毫无必要的热情，我看过他的每一篇博客，我都会把他的博客 copy 下来然后保存在我的小文档里面，我太担心东西会消失掉嘛。天昭的微博，天昭的豆瓣，就是我是一路观察着他，就是看着他，然后天昭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竟然是真的是他的一个诗集，就是能做到你就有点感激自己的，就是你何其有幸能够促成这个书的出版。 你一个编辑往庸俗里说就好像是你追星成功了，但是往另一方面来说，就我们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工作你就接近了你那么欣赏喜欢的一个人，而且是接近他的内核，就是你接近他的精神，我都不需要任何距离上的，我仅仅是通过工作就那么近的和他身上他可能觉得也是他最核心的东西有那种就是这是算什么呢，神交吗？就是我确实觉得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妙。然后要说到年末我们真的好勤奋，我们就连续出书，我不得不说做烟动员我还是，就你可能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一改二改三改四改，就是在最后最后的关头我都打出那个蓝纸样了，我还在蓝纸上做改动，因为蓝纸就是那种你看了你签了直接印上拿去，我的蓝纸我还在上面写着内有改动改完请还我那种。然后我在看蓝纸的时候，我蓝纸后来做成一本书，你等一会儿我可以给你展示，然后我一边看我一边在办公室哭。像我这样一个老编辑应该已经是铁石心肠，你知道，你不可能，我可以看到我的年轻的编辑读作者的书在哭泣，我已经是一个就是风吹雨打不太能够流泪的人，我不像丹尼，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我烟动员到最后的蓝纸的时候，我看到后面我就在那儿无声又羞涩的在那儿哭。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温情平淡，但是你要往后读，这样一本书不容易的。能出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出版即是胜利，像这样一本书写出来就是胜利，就是你对记忆的那种挽救。然后到后面你读到那些非凡的人物的命运，很多其实里面有些人我都不熟悉，我虽然是一个文史知识还蛮丰富的一个人，里面有写到的相当多人我都没有那么熟悉，里面写到复旦的女校长谢希德，然后我就读到反正咱们节目你可以剪的那个时间短嘛，我就也不好意思跟你讲这些，因为那是你老师的书。我里面真的读到曾昭伦那一篇的时候，就是徐老师引用了费孝通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曾昭伦内心有一个东西，就是匹夫不可夺之，知识分子心里就是要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能动摇，你才会去做你其他的事业，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知道匹夫不可夺之是一句多么习以为常的话，就我们从小背到大，对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之也，就是他不会击中你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之下，在人的你想，然后尤其你会感受到自己今时今日在整个环境里面在做事之中，匹夫不可夺之这句话就有那样千钧的力量。如果我们自己很渺小，但是在那样一些敬仰的前辈身上它是起效应的，在今天我们看到它就能在我们身上起效应，就有时候像这样的话要时时回荡在心里，它能在很多时候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事情。
我想你当你说到既然是真的时候，就一下说到丹尼的心里，
他也会，
我觉得他也会，
我觉得很少人会在单独的新书里面留意到这一本，
是的，
他好像是一本非常平淡平平无奇小小的薄薄的诗集，
对，他就是几乎平淡到不像一本书，然后丹尼基本上也是把它作为他自己敝帚自珍的一个东西在做，他好也不大需要跟我们商量，不大需要讨论，他自己默默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特别简单的一个装帧，然后作者本人也是这样，他也不想要宣传，千万不要让他做活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首先他真的还有读者，就是他真的有他的读者，其次你会发现他最好的读者就是他的编辑，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例子， 就是一个正常的书的样子，就是大家对书的期待不是说一个书给我带来多少的光环多少的荣誉，而是它让我非常以尊重我的方式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而且会让那些可以听得懂或者愿意听我讲话的人听到。
对啊，最终他在你心里占据的那个分量，你对他的爱惜之情才是显示他的价值的。其实最终不是销量，就是销量等等都也会给我们编辑带来成就感，但那个成就感很转瞬即逝，当然他很实在，每个人都追求，但有时候就是我们心底真正的追求的是那种爱惜之情，然后这个书它能到达同样会为他心里留一个位置的读者那里，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比如我可以直接透露说这个书我们是8000册，因为我们加印了一次，正常是8000或者是900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你不能用销量来衡量它。当然完全谈不上是一本小失败的书，但它只是一本在普通的，就在那些做大书的编辑在他们的判断里就是一本极不起眼的书，你没有想到它在我们的心里的分量是如此之重。
对，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在拼个拼图的话，肯定会把这个拼图放在非常中间的核心的位置。然后你也说到燕东园这一本，然后这本我的感受就很复杂，因为他今天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亲老师。首先你从来没有想过会跟老师一起工作，或者说你的工作最终又把你带回到老师的身边。
我必须打断你一下，就是我的工作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做老师的书因为压力巨大。
对、啊、
因为你特别怕辜负他，他跟你之间的那种情感或者种种要比别的作者来的复杂的多，你会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同于你对其他的作者，会扭曲啊。
但是好处就是他会，因为最终还是像丹尼像海鸥老师保护了这个书，就是其实到昨天我们打电话，老师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惊叹你这个书怎么出来的，然后老师自己也回答不了，因为他原本他也没有预计到会如此的顺利。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编辑各种层面上，以至于我们现在做这个书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单独之前做别的书的方式。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单独社交媒体比较活跃，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频繁的征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信息，会去做活动，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大家我们这里还有书。但是这一本又是因为老师的要求，他说你们少发然后他的工作方式你都很难想象，因为他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他就给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同学们，其实是用一种在我们看来都非常传统和笨拙的方式，他就真的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去找，他就诶这个人可能会对我写的这个有兴趣，我给他寄本，然后发现他真的有兴趣，他就会把这本书带到他的朋友，带到他的课堂，然后他完全不同于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这种大众传播或者社交传播的方式，好像我们就是不断的向这个社交媒体上扔炸弹，炸到几个是几个，炸鱼似的。但是他就是那种完全是有的放矢的，去宁可用私人的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他也很坚持跟对方要有交流有沟通，然后这也是刷新我们对于一个书的认识。但我觉得最终他愿意把这本书，因为可以想象有很多这种老牌的出版社是围绕在这样的作者周围的，他愿意给我们是他尽管很烦年轻人，但是他还是非常愿意给年轻人一个窗口，看看能不能跟他们交流。然后如果要说这个书的内容，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会有很多的感触，可是我们真的用一个平常心去读那些可能在那段时间就是20世纪初那些前辈学人的工作，他们也无非只是想做一个正常的学术人，想让自己各自的专业包括文史哲也包括理工科医学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学科的样子，然后让每一代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都有人年轻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然后希望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又不断的围绕着这个正常在聊天，或者说我们其实这么勤奋然后这么努力的想要去争夺的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世界。
对啊，正常多么难得，是你要去建立你要去捍卫的，不是你凭空就得来的。然后徐老师这个书我其实真的 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的年轻人他会去读，因为可能对很多年轻人全是陌生的名字。对，像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有一半熟悉的人，但是我会特别特别希望这本书拥有年轻的读者，因为这就是一段记忆的接续。实际上我觉得徐老师写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这一代，其实这书蛮伤感的，很多随着他写的过程中燕二代就逐渐凋零，但是如果有年轻读者来读这个书，我觉得那种他想要写这个书的目的才真正达成，他是为下一代人写的，既保留了他们自己这一代的记忆，然后又是让下面的年轻的人看一看曾经有过哪一些才智那么卓越的人，然后经历过什么样的努力创建甚至是坎坷。然后我也会，我自己也是，我是会想着每一个人具体的人，我其实的工作方式真的就是很古老，我基本上都是想着很具体的人，谁会感兴趣这个书。我们的营销也是一直用很传统的方式，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传递信息。我想着尤其是那些历史系的老师，我都会多给他们寄几本，我希望他能帮我把书送给他的学生让他们读，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因此引起一些兴趣，让我去了解更多，这个会非常的关键。嗯，更多可能就没法说了。
这期节目是我们的一次总结，然后也是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束，所以我觉得对海涛老师和易文志来说，其实也是到明年会开展一个新的阶段的工作，然后他会应对比如今天我们遇到的这样非常寒冷的图书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也有那么多火热的依然想要做出版人的心。所以也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非常不能免俗的想要了解明年你对于工作的准备和的心态是什么样，你会怎么样去迎接2024年这样的工作的挑战。
我自己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还是那种重整士气，我又会振奋起来，我还是会对明年抱有期待，然后我也会就是我其实每做一点我会就对我们的事情想得更清楚，然后我希望整个那个结构它就会更清晰。我会觉得我的一个朋友其实就是江旭林，他在我进入这一行开始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每一本书就是一块砖石，然后我们需要好多好多的砖石才能够搭建一个可以让你挡风遮雨的房子。然后很显然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可能环境等等生活就会比较艰难的那个时期，我们是可以预见的，这个在所有的历史上都是一样。嗯，我就觉得那我们今天做的书就是来垒这些砖石，然后明年我们更加就是要为此努力，因为大家会更需要，就是我们要快快的每一个人都能为自己搭好那个能挡风遮雨的房子。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